圣经要道卷三第三十题读经。第一大点，圣经的来源。一，神所默示的。提后三章十六节，圣经是出于神的默示。默示原文有呼吸的意思，这是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乃是神将他的意思，将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灵呼到写圣经的人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二，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彼后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圣经既是神借着他的灵将他的话从人里面呼出来的，就圣经的话绝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所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原文是人被圣灵带着说出神的话，如同帆船被风吹动而行，乃是被风带着而行一样。当日写圣经的人是受了神的灵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被圣灵吹着带着而说出神的话来，不是由于他们自己来发表他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们所写的都是神的话，都是出于神的。三，神所说的。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耶稣在这里承认这节下文所引旧约的话乃是神所说的。主这话向我们证明，旧约虽是众先知所写的书，却是神所说的话，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四，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在儿子里面说话。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旧约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新约是神在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说话。所以不论旧约众先知所说的话，或是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神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神的。五，神的话。约翰八章四十七节，主耶稣在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人说，他对人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六，圣灵指教我所说的一切话。约翰十四章二十六节，主耶稣在这里预言说，等他离开门徒们的时候，圣灵要来指教门徒们，叫他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所以他这话是证明，在他离去的时候，圣灵降下感动门徒们所写的新约各书，乃是出于圣灵的，有神圣的权威。七，圣灵告诉。约翰十六章十三节，主在这里所说的也是证明，在圣灵降临以后，他的门徒们所讲所写的乃是圣灵告诉他们的。所以主这话也就是证明，在他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们所写的新约各书乃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其神圣的权威是他所承认的。所以圣经乃是神吩咐人写的话，是神的灵借着人说的话，是神的话借着人的口说出来，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的话。旧约是神吩咐先知所说的话，是神的话临到先知，是神的灵借着众先知所说的。新约有的是神在主耶稣里面所说的话，有的是圣灵指教使徒们所写的话。圣灵指教使徒所写的话是像旧约圣经一样神圣，所以全部圣经都是出于神的说话， 逐字逐句，一点一画，都是神所默示的，人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第二大点，圣经的功用。一，给我做见证，约翰五章三十九节，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四十四节，四十六节，约翰五章四十六节。圣经的第一个功用是给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是圣经的题目，是圣经的内容。圣经是主耶稣的说明，是主耶稣的发表。主耶稣是神活的道，圣经是神写的道。圣经这写的道，若没有主耶稣那活的道做实际，圣经就不过是空洞的道理，虚空的字句。主耶稣那活的道，若没有圣经这写的道做发表，主耶稣就是玄妙难得的认识，渺茫难得琢磨的。但有了圣经这清楚确定的说明，明白的启示，主耶稣就能具体的给人认识，确定的给人了解。不止新约各书都是启示主耶稣的，就是旧约各部分，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或是诗篇，无不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说到主耶稣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就非读圣经，非明白圣经不可。二，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提后三章十五节。圣经的功用，一面是为着主耶稣，一面是为着我们，一面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一面是叫我们蒙恩典得建立。在为着我们这一面，圣经的功用第一就是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将神在基督里的救法和人因信得救的途径启示给我们，使我们晓得蒙恩的路，明白得救的方法。三，重生。林前一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圣经在我们身上第一步具体的功用，就是使我们蒙到重生。圣经是永活之神的话，里面含着神永远的生命。当我们用信心接受圣经的话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像生命的种子落到我们里面，将神的生命种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了神的生命而得着重生。四，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提后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圣经使我们得着重生之后，就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在各方面归正，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学义，叫我们这蒙了神的重生而属于神的人得以在神面前成为完全。六，教训生忍耐，安慰盼望。罗马十五章四节。圣经的教训也能叫我们有忍耐，蒙安慰，而得有盼望。许多信徒当他们落到患难病困中，无法忍受伤心失望的时候，因着读到一段或一句圣经，就在心里有了忍受的力量，或蒙到无上的安慰，而得有出乎人意外的盼望。这是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很容易从圣经中所得到的帮助和建立。六，见解警戒。林前十章十一节，圣经中也记载许多的事做我们的见解，使我们受警戒。我们每逢读到这些记载的时候，很容易得到前车之鉴而生了戒心，免倒前辙， 这也是许多信徒常从圣经中所得到的帮助。七，如图灯照在暗处，彼后一章十九节。圣经的话对于我们许多时候也像明灯照在暗处。我们现在是在黑夜，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在这黑暗的里面，圣经的话犹如明灯照亮，使我们时时达视，不致迷蒙糊涂。所以在今日这黑暗的时代里，我们若要做一个明亮通达实务的人，就必须明白圣经，有圣经的话存在心中，随时发光照亮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箴言6章23节。人在黑暗里走路，是需要灯光照亮脚步的。圣经的话对于我们也有这个功用。我们行在今日这黑暗的时代里，真是需要天上的灯光来照亮我们每一步的脚步，使我们免走错路，免陷深坑。这种天上的灯光是圣经的话常能供应我们的。我们若常读圣经，若把圣经的话存记在心，圣经的话就能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能随时按我们所需要的照亮我们的脚步。九，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30节。圣经的话所发出的光，不只能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照亮我们的脚步，还能叫我们愚昧人变得通达。许多生来愚昧的人，因着明白圣经而变成通达的，并且每一个在属灵世上通达的人，也必是通晓圣经、蒙了圣经光照的。十，洁净行为，诗篇119篇9节。圣经的话不只有照亮的能力，也有洁净的能力。照亮是对黑暗的，洁净是对污秽的。我们现今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只是黑暗的，也是污秽的。圣经的话能在我们身上消灭黑暗，照亮我们的脚步，也能在我们身上除去污秽，洁净我们，尤其是少年人的行为。我们若常读圣经，不止必蒙光照，也必蒙洁净。我们每逢就近圣经，让其中的话从我们里面经过，圣经的话就要把我们照亮一下，也都要把我们洁净一下。圣经的话即使我们读了就忘掉，也能把我们洁净一下。就如一个竹篮冲水，虽然水都漏去，仍被冲洗干净。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洁净的人，就必须常读圣经。十一，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11节。圣经也能使我们免得犯罪得罪神。我们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最容易犯罪得罪神的人。我们若将圣经的话藏在心里，圣经的话就能常常提醒我们，警戒我们，使我们免得犯罪得罪神。十二，圣灵的宝剑，以弗所6章17节。圣经的话也是圣灵的宝剑，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用于对付撒旦和他的使者的。许多时候我们能打败那引诱或攻击我们的邪灵、仇敌，都是借着圣经的话。当日主耶稣在旷野打退了那引诱他的魔鬼，也是借着旧约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与撒旦邪灵征战，要胜过他们，也必须常读圣经，熟练圣经，使我们对圣经的话能运用自如，能随时随地的 用来对付我们属灵的仇敌。十三，比两刃的剑更快。希伯来四章十二节，圣经的话锋利如剑，不只能对付我们属灵的仇敌，并且能将我们里面的魂与灵给我们抛开，能将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给我们辨明，叫我们能分开什么是属于魂的，什么是属于灵的，叫我们能分辨什么思念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什么主意是出于神的，使我们里面的一切光景都在主面前赤露敞开，不得隐瞒，而成为显然的。比方有一个弟兄原是凭天然的热心传道赶鬼，有一天他读到马太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那里的话就刺入他的里面，叫他觉得他的传道赶鬼乃是出于他魂里自己的热心，并不是出于他灵里所受神的启示，乃是凭着魂的能力发热心，并不是凭着灵的能力遵行神的旨意，乃是出于魂的，并不是出于灵的。这样圣经的话就把他在传道赶鬼的事上如何属魂而不属灵的光景给他写明出来，就把他的魂和灵在传道赶鬼的事上给他分开，就叫他在这些事上拒绝魂而随从灵，不凭着魂而做，只凭着灵而行。再比方有一个姊妹正和一个不信的男子进行婚姻，一天她读经读到灵后六章十四节，那里所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个的话，就刺入他的心中，叫他觉得他一个信的人和一个不信的男子进行婚姻乃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这样这节圣经的话就把他在婚姻的事上怎样随从他自己的意思，体贴他肉体的爱好，而不随从神的旨意，不体贴神的心意，那真实的光景给他显明出来，就在他婚姻的事上把他的心意和神的旨意分别清楚，就叫他在这样的大事上得蒙拯救，脱离自己肉体的喜爱，不随着肉体和心中行喜好的去行，而服从神那上好的旨意，使自己蒙到神的喜悦，并得着神的保守。圣经的话在这一类的事上对于我们常是活泼而有功效的，其锋利胜于两刃的剑。我们里面无论有什么样的调和掺杂，圣经的话都能为我们抛开辨明，而将我们真实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光中，叫我们得蒙拯救，脱离魂而活在灵里，脱离自己和自己的意念，而活在神和神的心意里。十四，当食物。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马太四章四节，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希伯来五章十四节。圣经的话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我们肉身的生命如何需要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如何需要营养。属灵生命的营养是只有圣经的话能供应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活泼而刚强的人，不能单靠食物，也必须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圣经的话。我们必须把圣经的话当作食物吃下，甚至看重圣经的话过于食物，否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长大。我们对于领会圣经的话必须习练的通达，使我们能领会圣经中那些难解的话，像长大成人的人能吃干粮一样，否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强壮。十五， 领奶。比前二章二节，临前三章一至二节，希伯来五章十二至十四节。圣经的话不只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干粮，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奶。干粮是喂着大人的，奶是喂着婴孩的。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对于属灵的事能领会的通达的时候，我们就能从圣经的话里得到干粮的营养，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强壮有力。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幼稚，对于属灵的事领会力不够强的时候，圣经的话也有的像奶一样能喂养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得以渐渐长大。所以一个初得重生的信徒必须爱慕圣经的话，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一样，否则他在属灵的生命上必不能长大，必一直做一个在主里面为婴孩的人。十六，洗净。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约翰十五章三节。圣经的话不只能洁净我们外边的行为，去掉我们外面在行为上所受的玷污，并且还能在我们里面洗净我们，叫我们脱离旧造的弱点。以弗所五章这里所说的就是这种的洗净，就是主要用它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水，借着圣经的话把我们洗净，叫我们脱去旧造的斑点和皱纹。斑点和皱纹不是我们在外面行为上所受的玷污，乃是我们在里面旧造生命所有的弱点。这是主要用圣经的话配合着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给我们洗去的。圣灵常使圣经的一句或一段话活现在我们里面，来配合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脱去旧造的东西，而得在新造里长大。这也是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的一种洗净功用。不止以弗所五章说圣经的话在我们身上有这种洗净的功用，就是约翰十五章三节也这样说。那里说，我们是主身上的枝子，主的道就是圣经的话，能使我们这些枝子干净，好结果子更多。这个干净当然不是指着叫枝子脱去污秽，乃是指着叫枝子脱去陈旧的东西，得以更新。所以这个洗净不是在外面行为上的，乃是在里面生命上的。我们要在里面的生命上脱去旧造的一切，而得在新造里长大，就必须常有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显出这种洗净的能力和功用。十七，像火又像大锤。耶利米二十三章二十九节，五章十四节。圣经的话也非常有能力，能像火焚烧，并能像大锤打碎。圣经的话能把人向着神冰冷的心烧得火热，也能把人与神圣洁不合的东西烧灭净尽，能把人向着神刚硬的心打碎，也能把人抵挡神的一切意念击破。数千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神冰冷的心被圣经的话烧热，也不知有多少人向神刚硬的心被圣经的话打碎。历代以来，许多圣徒与神圣洁不合的事物都给圣经的话烧灭，许多人抵挡神的意念也都给圣经的话击破。圣经的话实在有这些对付人的能力和功用。十八，如雨露细雨甘霖。申命记三十二章二节。圣经的话也像雨露甘霖，能灌溉滋润。雨是普通的浇灌，甘霖是特别的灌溉， 露是柔细的滋润，这些功用圣经的话对于我们都是常有的。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栽种的庄稼。圣经的话常像雨，露常像细雨甘霖，灌溉滋润我们，使我们生长结实。十九，如雨雪滋润，以赛亚55:10-11。圣经的话不只像雨，也像雪滋润我们。雨是在春夏秋三季有的，雪是在冬季有的，并且雨的滋润比较快而短，雪的滋润比较慢而长。这些意思叫我们想到，无论在什么时候，圣经的话都能滋润我们。有的如雨滋润快而短，有的如雪滋润慢而长。不论是如雨或是如雪滋润，都是叫我们生长结实，在我们身上成就神所喜悦的事。二十，像镜子。雅各书1:23，圣经的话也像面镜，能照出我们的本相，映出我们的真情。许多人都是因着读圣经而看见了自己的真面目，认识了自己的真光景。难得有一个人到圣经的话语跟前而不看见自己的。二十一，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诗篇19:7-8。你看，圣经也有这些甜美的功用，能苏醒复兴人的心魂，能使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真的，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其中的话都向我们显出这些功用，我们心魂下沉，圣经中有话就苏醒复兴；我们愚昧，圣经中有的话就使我们有智慧；我们心灵忧闷，圣经中有的话就使之快活；我们眼瞎，圣经中有的话就使其明亮。二十二，就是灵，就是生命。6:63。这里说主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乃是灵，乃是生命。原来神是灵，是生命的源头。圣经的话既是出于神的，就是出于灵，出于生命的。既是出于灵，出于生命的，也就是灵，也就是生命，因为源头是灵，是生命。所以圣经的话能叫人得着灵，能叫人得着生命，能叫人从灵得生，也能叫人靠灵而活。二十三，一全体的良药。箴言4:20-22，16:24。圣经的话不只能喂养我们的灵性，也能医治我们的身体。圣经的话既能复苏我们的心魂，快活我们的心灵，就能医治我们的身体。因着圣经的话，我们的心魂得以舒畅，心灵得以喜乐，身体就必健康。正如我们所说的，心广体胖，圣经的话能使我们的心广，所以就能使我们体胖。二十四，谋士。119:24。这里说圣经的话是我们的谋士。真的，许多时候圣经的话所给我们的建议或见地，远胜过任何的谋士、参事或顾问。我们应该将一切的事都带到这无上的谋士跟前，与他商量，让他有机会给我们上好的建议或见地。二十五，好比磐石。7:24-25。圣经的话也像磐石可靠。我们的生活工作若都以圣经的话做根据， 就像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稳固可靠。圣经的话能做我们生活工作可靠的根据，也是圣经对于我们的一种功用。第三大点，圣经的纯净、全备、甜美、宝贵能力与坚定。一、纯净，如同银子，炼过七次。诗篇十二篇六节，十八篇三十节，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四十节，箴言三十章五节。圣经虽有六十六卷之多，但句句都是炼净的，如同银子炼过七次，所以极其精炼纯净，没有废话赘语。二，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诗篇十九篇七至九节。所有好好读过圣经的人都承认，世上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全备而又确定，也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正直、清洁并且真实。不论是关乎神的事，或是关乎人的事，不论是天地的来历，或是万物的归宿，不论是人生的意义，或是做人的本分，不论是今生的事，或是来世的事，凡是与人有关系的，圣经无不详确说明，真是全备而又确定。并且，凡圣经所说的话，用意毫不弯曲，性质全部污秽，理论绝不虚假，真是正直、清洁且真实。三，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何等甘美。诗篇十九篇十节，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凡真尝过圣经滋味的人都知道，圣经是何等宝贵，何等甜美，真是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如果你还不觉得圣经宝贵可羡，甜美可爱，如果圣经的话在你心中还不比精金宝贵，在你口中还不比甘蜜甜美，就证明你还未尝到圣经的味道，还不能赏识圣经的价值。我盼望你向神要这个恩典，叫你能认识他的话，就是圣经，是何等宝贵甜美。四，胜于千万金银。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二节，一百二十七节。圣经的价值胜于千万的金银，这是古今千万人所承认并见证的。为什么历代那么多人看重圣经过于一切，甚至过于自己的生命？为什么从前在改教的时候，多人为着圣经而殉道呢？就是因为圣经贵重无比。五，为永远的产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一节。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的属灵福气都是属天的，都是今天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唯独这本圣经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看得见的属灵产业。这世上的东西都要过去，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只有这本圣经是我们在地上真实的产业，要永远长存。所以，真认识神的人，无不宝贵这本圣经，看为无价的永远产业。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路加一章三十七节。圣经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这是圣经的一个特点。世界的书不注重能力，也实在没有能力，但圣经却以能力为重点，也实在有能力。尝试一句圣经的话，就叫一个罪恶深重的人悔改得救；也尝试一句圣经的话，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整个人生。 人若真实碰着圣经的话，没有不感到圣经是有能力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像神一样的有能力。无论神创造天地或掌管万有，都是借着他的话，神的话也就是神的能力。圣经既是神的话，就有神的能力，也就是神的能力，这能力是无限量的。七，天地都废去，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马太五章十八节，二十四章三十五节。圣经的话不只是有能力，并且也是坚定的。神所造的天地虽然都要废去，神的话却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圣经别处告诉我们，在天地都灭没的时候，只有神永远长存。这叫我们看见，圣经的话像神自己一样坚定，是坚定远胜过天地，远胜过一切的。这样，圣经的话怎能废掉？又有谁能废掉？哦，圣经是坚定可靠的。第四大点，圣徒对于圣经该如何？一，爱慕思想。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节、二十节，一篇二节，我们该爱慕圣经，该像从前的诗人时常切慕，甚至心碎。我们也该思想圣经的话，也该像当日的诗人。终日不住的思想，甚至昼夜思想。我们若要认识圣经，明白圣经，就非如此不可。二，看重过于饮食。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六节，一百一十七节。我们更该看重圣经，甚至过于所需用的饮食。常有弟兄姐妹说，整天太忙，没有功夫读圣经。但是，我们无论怎么忙，每天都有三次的功夫吃饭。我们如果看重圣经过于饮食，我们就不能说没有功夫读圣经。我们有功夫吃饭，就该有功夫读圣经。就更该有功夫读圣经，因为圣经对于我们是重过饮食的。有人造出一句格言说，若不读经就不吃早饭。我想我们也可以说，若不读经就不该吃饭。我们该看重读经过于吃饭。三，心趋向。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三十六节，一百一十二节，我们也要专心趋向圣经。如果我们光用眼睛读经，而心不在其上，就难得领会。但是许多弟兄姐妹读圣经都是心不在焉，有的心跑到课本上去了，有的心跑到一天要做的事情上去了，有的心跑到买卖钱财上去了，有的心跑到家务亲人上去了。所以我们该祷告，求主倾倒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专专趋向他的话语，趋向他所赐给我们这本可爱的圣经。四，学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三节、七十一节，我们对于圣经光专心趋向还不够，还必须用力学习。光趋向还不能明白，还必须学习才能明白。学习是需要用力气的，不能光在书本上，也需要在事情上，在生活上。不能光用思想，也需要用事情，用生活。有时也需要受苦，才能学习认识圣经的某一段话。所以当初的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学习认识圣经， 也需要悟性，就是领会力。这是只有创造我们的神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当求他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有够用的领会力，可以学习认识他奥妙的话语，就是这本奇妙的圣经。五，从小明白，提后三章十五节。圣经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该从小就明白圣经。我们明白圣经越早越有益处。我们该从小就蒙到圣经的光照、教导和拯救。所以我们该从小就学习明白圣经，并且圣经的教训和真理是多而深奥的，需要我们用一生的功夫来学习明白，更需要我们在孩童少年脑力充足、记忆力渐强的时候用功夫学习明白。圣经中许多的话是需要背过的，许多的真理也是需要记住的，这是老年人不容易做到的，却是孩童少年所特长一为的。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圣经，必须从小就开始学习。六，查考宣读。以赛亚34章16节，约翰5章39节，行传17章11节。圣经中教训繁多，真理深奥，所以也需要我们查考宣读。查考是搜查考证，找出其中的教训和真理。宣读是高声朗诵，摸着其中教训和真理的意味。查考是安静的，重在思索。宣读是出声的，重在品味。对于圣经，我们该查考，也该宣读，该先安静查考，而后出声宣读。七，念、听、遵守。启示录一章三节，行传八章二十八节、三十二节。对于圣经，我们要念、要听、也要遵守。念是自己直接读，听是听别人宣读或传讲。无论是自己直接念到的，或是间接从别人听到的，都需要遵守，否则都与自己无益。八，开心窍，能明白。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对于圣经，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开通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圣经中的真理奥妙深邃，不是我们天然的脑力所能领会的，必须有主所开的心窍才能明白。所以我们当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有超天然的领会力，能明白圣经。九，信。约翰二章二十二节、五章四十六节。我们对圣经也要信，信是头脑领会之后，而从心里承认并接受。圣经的话光领会到我们头脑里，还不能叫我们得到什么益处，还必须信到我们心里，用信接受到我们心里，才能成为我们的益处，叫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帮助。十，听从。路加十六章二十九节、三十一节。我们也要听从圣经。圣经的话，我们不只要明白领会，要相信接受，也要听从顺服。圣经无论说什么，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该听从顺服。这是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去掉成见，而降服主的。只有这样降服主的人，才能听从顺服圣经的话。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降服的心。十一，依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四十二节。对于圣经的话，我们也要依靠。圣经的话，我们若相信接受， 听从顺服了，就该依靠，并且也就能依靠。依靠就是把自己交托我们所相信而听从的圣经的话。有许多人都是靠着圣经的话，担负重担，经历艰困，胜过试探，应付难处。也有人是靠着圣经的话度过一生。圣经的话够负我们一切责任，够带领我们度过一生的。但愿我们依靠圣经的话。十二，仰望。诗篇119篇114节、147节，我们要得着圣经的话，不只要查考研读，也要仰望。查考研读是凭头脑，用功夫，花力气，寻求神的话。仰望是在灵里用心等候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这是需要活在神面前，与神有交通的。十三，当食物吃。耶利米15章16节，我们得着圣经的话，就该把它当食物吃下，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它能消化在我们里面，好供应我们属灵的生命。这当然是指我们把圣经的话用灵接受到灵里，而不是用头脑接受到头脑里。十四，藏在心里。诗篇119篇11节、98节，我们也该把圣经的话藏在心里，好随时随地能从心里应用出来。我们心里应该储存圣经的话，以备我们不时的需要。我们不该平日不积蓄圣经的话在我们心里，等到遇见问题，碰到难处，再去查考圣经，再去找出圣经的话来应用，那是次好的办法。上好的办法是把圣经的话积蓄在心里，一遇到需要，马上就能拿出来应用。圣经不止该在我们的手中，也该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手中没有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圣经可以用，才是对的。十五，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哥罗西2章16节，我们不只该储存圣经的话在我们心里，并且该丰丰富富地储藏，这是需要用各样智慧的。圣经的话需要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各种的方法，丰丰富富地储存到我们心里。我们心里该是一个丰富的圣经藏库，可惜许多信徒在这件事上太贫穷，他们的心里储藏世界的学问，却没有储藏圣经的话。有的心里储藏许多别的东西，也没有储藏神的话，所以难怪他们在灵性上贫弱，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很难知道神的意思。他们如果要在属灵的事上有一个转变，他们就必须学习把圣经的话丰丰富富地积存在他们心里。十六，自乐不忘记。诗篇119篇16节，我们也要在圣经的话里自乐，而不忘记圣经的话。这就是说，要用圣经的话使自己快乐，而永远纪念圣经的话。圣经的话的确能叫我们快乐，但需要我们把自己摆在其中，摸着其中的味道，才能使我们自己因其甜美而快乐。我们若能这样在圣经的话里自乐，就能记住圣经的话而永远不忘。十七，没有离弃。诗篇119篇87节、102节、157节，对圣经的话，我们总不该离弃。不论遭遇什么事儿，即使是逼迫杀害，也不该离弃。若因邪恶引诱而离弃圣经的话，那更是不该了。我们对于圣经 总该负这个责任，就是不要离弃。十八，因而战兢。以赛亚66:2，以斯拉9:4，我们也该常常因圣经的话而战兢。我们不该心硬到一个地步，碰着圣经的话而没有感觉。我们该虚心痛悔，一碰到圣经的话就有感觉，而恐惧战兢。这需要我们在神面前降卑自己。十九，遵行。诗篇119:9，路加11:28，雅各书1:25。圣经的话必须我们遵行，才能使我们得福得益处。哦，我们遵行圣经的话，所得的福分真是大，甚至比玛利亚生主耶稣所得的福分还大。所以我们该以遵行对待圣经。二十，论说。诗篇119:46，对圣经的话，我们不只该自己遵行，也该在别人面前论说。遵行是叫自己得福，论说是叫别人蒙恩。不论在什么人面前，我们都该对人论说圣经的话，即使在君王，在有地位的人面前，也该论说而不羞愧。二十一，传扬。诗篇119:13，我们不止谈论说圣经的话，也该传扬。论说是小规模的讲论，传扬是大规模的宣传，二者都是把圣经的话告诉别人，也都是我们对圣经的话该负的责任。二十二，歌唱。诗篇119:172-54，我们还该歌唱圣经的话，就是把圣经的话当作诗歌，或编作诗歌来歌唱，这是非常甜美，也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歌唱常会叫我们的灵得着苏醒和供应，但愿我们肯这样做。二十三，讲解。路加24:32-27，行传18:24-26，我们也该讲解圣经。讲解和论说差不多是相同的，就是把圣经给人讲解清楚明白，叫人能懂得圣经的真理和教训。二十四，按照正义分解，提后2:15。对于圣经的真理，我们不可随便解释，必须按正义分解。按正义分解，原文的意思是直直的隔开。圣经中有许多不同的真理，都是各有界限，虽然相接相连，而不相混相调。我们必须把这些真理按照他们的界限隔得直直的，分得清清楚楚，不可曲解乱讲。比方旧约的律法乃是神叫在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遵守的，如果在新约的时候有人说在恩典之下的信徒也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就是没有照时代的界限把圣经中律法和恩典这两个相接而又不相调的真理直直的隔开，分得清清楚楚。这样做就是混乱真理，曲解真理，而不是按正义分解真理。像天主教把许多旧约礼拜的仪式拿到新约来用，以及安息日会把旧约的安息日搬到新约来守，都是不按正义分解真理，没有按真理的界限把真理直直的隔开，而曲解了真理，混乱了真理。这是我们绝不可做的。我们必须按正义分解真理，必须按真理的界限把真理分隔得清楚。我们必须分隔清楚， 圣经中哪些真理是属于旧约的，哪些真理是属于新约的，什么话是对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说的，什么话是对恩典之下的信徒说的，什么话是论到教会的，什么话是论到外邦人的，什么话是讲救恩，什么话是讲赏赐，什么话是说到我们所蒙的恩典，什么话是说到我们当负的责任。我们必须把圣经中这些真理以及圣经中许多别的真理都按着他们的界限分隔得清楚，我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圣经而不致错误。25，不强解，比后3:16。圣经中的真理我们更不可强解，强解多是用在难明白的地方。我们遇到圣经中难明白的地方，不要强解，不要难明白而偏要解明白，要等到能自然明白的时候再自然地解明白。强解就是解得不自然，解得勉强。我们对任何一段或一句圣经都不能解得不自然，解得勉强。解得勉强会叫别人受害，更会叫自己受亏。彼得说，这样强解就是自取沉沦。26，不谬讲，林后4:2。我们也不可谬解圣经的话。谬解不仅是解得荒谬、错误，解得不准、不对，更是解得不真、解得虚假、解得骗人。这是我们万万做不得的。我们对于圣经任何一段或一句话的解释都要准而真。我们要把圣经的话解得准而真，就必须不断章取义，更不断句取义，就必须看上下文，必须看那本书的全卷怎么说，有时甚至也必须看全部圣经对于某节或某段圣经所论的那件事怎么说。有一个弟兄说得好，一节圣经需要全部圣经来解释，这话真的是对，但愿我们记牢。27，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申命记4:2，12:32，箴言30:6，启示录22:18-19。圣经的话既是非常全备且有神圣的权威，我们就没有权柄，就不可加添或删减。圣经说了的就是说了，没有说的就是没有说，我们绝不可删减或加添。我们要绝对承认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在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跟前，我们不可随自己的意思说长说短，这是关系我们得福或是受祸的。所以在圣经的话语跟前，我们该有敬畏。第五大点，如何读圣经。一，天天读，天天查考，行传17:11。读圣经最好的方法是天天读，这是许多人的经历所证实的。圣经既与我们行事为人有切身的关系，是我们在各方面所需要的，我们就该天天接触圣经。尤其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我们更需要天天从其中取得属灵的营养。身体的营养是需要天天供应的，灵性的营养也是这样。饭是需要天天吃的，圣经也是需要天天读的。吃饭最好是天天吃，读经也最好是天天读。吃饭不可一日吃三日停，读经也不可一曝十寒。我们每天吃的饭分量需要平均适宜，照样我们每天读的经数量最好也平均适宜，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更不要一日特多一日特少。 还有，吃饭最好不只是天天吃，并且是天天在一定的时候吃。读经最好也是这样。我们为吃饭怎样每天都安排出几次一定的时间，为读经也该这样。天天按定时、按定量吃饭是与身体最适宜的，照样天天按定时、按定量读经也是与灵性最有益的。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这样做。二，早晨读，趁天未亮仰望，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思想。诗篇119篇147节至148节，出埃及记16章21节，以赛亚50章4节。在整天的时间里，早晨是个最好读经的时候，这是许多读经的人所公认的。早晨心神初醒，灵里清静，并且没有杂声吵闹、人事烦扰，在这时读经当然是最好的。若是在早晨以后的时间里读经，就难免有吵杂的声音和打岔的人事，使我们不能安心静读，也就难能从圣经中得着多少该得的益处。这像当日以色列人在旷野每天收取他们所需要的玛纳，必须是在早晨，若等到日头出来一晒就消化了。是的，我们灵性所需要圣经中的玛纳，也是必须我们天天早起收取的，若晚了就被日中的事儿消化了。所以从前的诗人是趁天未亮就仰望神的话，趁夜更未换就醒来思想神的话。先知以赛亚也是每天在早晨的时候在主面前听受主的话。这样我们岂不应当每天早起读经仰望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听受而得着神的话吗？我们若在早晨爱床懒起，就不能从圣经中收取我们一天所需要的玛纳，就要在一天中失去莫大的祝福。没有一个在早晨爱床的人能爱圣经，也没有一个在早晨懒起的人能读圣经。你若在早晨不恨床不早起，就不能在早晨到圣经中收取神话语的玛纳。所以早晨要早醒，并且一醒了就要起来，就要离床，不要在床上留恋片刻。你要有心这样做，而求神给你这个恩典。在早晨读经不止最有益处，也最有用处。我们一天之中不知要应付多少事儿，也不知要遇到什么事儿，若在早晨读经，就能事先得着主的话语，够供应我们一天的需要。否则整天就要没有能力应付事情，胜过试探。所以我们必须在早晨读经，必须在早晨寻求而得着主的话。可惜许多弟兄姐妹不是这样，这实在是件可惜的事儿。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亏损，愿主怜悯。三，求主开窍，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奇妙。诗篇119篇18节，路加24章45节。我们读经不能光靠自己的脑力，必须求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明白其中的真理，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出其中的奇妙。我们要懂得圣经，要认识圣经，需要开通的悟性和开启的眼睛，这是只有主能赐给的，所以我们要向主求。四，仰望圣灵的光照，圣灵向我们显明，圣灵参透万事，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林前2章9至14节。圣经原是圣灵所默示的，并且圣经中许多神深奥的事只有圣灵能参透，也只有圣灵能向我们显明。 圣经中那些深奥的事都是出于神，属于神，关于神的。除了神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读得明白，就必须仰望圣灵的光照。要明白圣经，不是我们天然的智力所能为力的，必须有圣灵的光照，必须有圣灵的启示才可以。所以在读经的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智力，要仰望圣灵的光照启示。并且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圣经，不只需要仰望圣灵的光照，还需要活在圣灵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圣经的话是属灵的话，圣经所说的事儿也是属灵的事儿。只有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话，领会属灵的事。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人就明白什么样的话，哪种样的人就领会哪种样的事。属灵的话必须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事也必须属灵的人才能领会。只有属灵的才能明白属灵的，只有属灵的才能领会属灵的。圣经既是属灵的，就我们必须是属灵的，才能明白其中的话，才能领会其中的事。我们能明白圣经，能领会圣经，是根据我们的属灵。我们能明白圣经多少，能领会圣经多少，是看我们属灵多少。我们明白领会圣经的程度，是根据我们属灵的程度。所以我们要明白领会圣经，就必须属灵，就必须学习活在灵里，而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五，先归向主，心几时转向主，怕字就几时除去。林后三章十六节。读经不只需要我们属灵，也需要我们把心归向主。我们读经能否明白，能否有亮光，不只要看我们在灵里的情形如何，也要看我们的心在哪里。不在灵里不行，心所向的不对也不行。我们读经要读得明白，我们的心必须向着主。我们的心不向着主，我们就难能明白圣经，就难能看见圣经的光。我们的心不向着主，我们就有帕子遮蔽，使我们不能看见圣经的光。我们的心一归向主，我们的帕子就除去了，我们就能看见主在他话语中的光，因此我们就能明白圣经，认识圣经。所以我们要读经，就必须把我们的心归向主，从主之外的一切人事物上面转过来，断下来，而归向主。六，立志遵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约翰七章十七节。我们读经也要立志遵行，才能明白。主从来不把他的教训给那无心遵行的人晓得，只有有心遵行、立志遵行主教训的人，主才给他晓得。所以必须是这样的人，才能读圣经读得明白。七，查考研究，查考切心研究。约翰五章三十九节，但以理十二章四节。读经也需要查考研究，这是需要花功夫用力气的，所以也是需要出代价的。凡不肯出代价花功夫用力气切心查考研究圣经的，都不能明白圣经。就是能明白，也不能明白的多深。我们光轻轻的看看圣经，不能明白多少，必须用力查考切心研究，才能明白一些。圣经实在太丰富太奥妙，真是值得我们查考研究。虽然历代不知有多少人都在这世上花过功夫，但到今天圣经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许多博学之士随穷一生细心研读， 仍有以理测海之感。历代的人研究圣经所用的方法也真是特别讲究，就如杨氏汇编的著者把新旧约里所用的每一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数过，并且把每一个原文字在原文圣经中用过多少次是什么意思，以及在英文钦定本圣经里翻成几种意思，每种翻译又有几次，在某书某章某节尽都查出来，而照字幕的次序编成一本一查一检的汇编。他在这世上所用的功夫和心力真难说有多少。再如有人把旧约希伯来文和新约希腊文每一个字的字幕所代表的数字都一一算过，结果查出来圣经新旧约每一个字其字幕所代表的数字总数都是七所能除得尽的。这样圣经每一节每一段每一章每一卷其字幕所代表的数字总数也都是七所能除得尽的。这种研究真是奇妙，也真是花了功夫用了力气。还有人用许多别的方法研究，但愿我们也肯花功夫研究圣经。我们中间也有人起来用特别的方法花特别的力气研究这本奇妙的书。八，思想揣摩，昼夜思想，默想，揣摩。诗篇一篇二节，119篇15节，95节，马太9章13节。我们读经也要思想揣摩，有时也要默想，这都是需要细心花功夫的，也需要安静专心。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细心思想揣摩或安静专心默想，才能明白圣经，才能摸着其中的经意。九，相信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加24章25节，约翰2章22节。读经也需要相信，有时是先明白了还需要相信接受，有时是需要先相信接受而后才明白。无论如何总必须相信，凡不凭着信心读经的，凡读经而迟于相信的，就不容易明白圣经，就是明白了也不能得到多少益处。我们必须有信心与圣经的话调和，才能明白圣经而得到益处。十，配合祷告，呼求，仰望。诗篇119篇147至148节。读经也需要配合祷告，读经和祷告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从前的诗人一面呼求主，一面仰望主的话。我们要读经之先需要祷告，求主洁净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的心灵，并且打开他的话，将他的光照在其上，用他的灵将其中的真理启示出来。我们读的时候有了灵感，也需要把我们所感到的化作祷告，或为自己或为别人。等我们读过之后还需要祷告，求主保守我们所明白领会的，叫我们用信心和爱心常常牢牢守着，并给我们恩典和力量，叫我们能实行出来。所以读经该用祷告开始，该用祷告陪同，也该用祷告结束。读经必须配上祷告。十一，导读，凭借各样的祷告祈求取用神的话。以弗所6章17至18节。读经不仅需要配上祷告，并且应该和祷告调成一个。圣经上的任何一处任何一句我们都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祷告，这不是读经上的话，而是祷经上的话。这时我们不可用头脑思索探讨那些话，却要用灵 品尝咀嚼那些话，将其吃到里面，成为我们的供应。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六章十七、十八节所说，凭借各样的祷告祈求来取用神的话。这样的导读不仅会使我们领会圣经中的真实灵意，神的心意，并且能叫我们享受圣经中的实际内涵，神的自己。这是对我们属灵生命长进最有益处的读经。十二，存记不忘，当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哥罗西三章十六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八节。我们读经也当存记不忘，我们若读了就忘，就不容易贯通领会。我们若能把圣经重要的点、重要的章节、重要的真理存记在心，圣灵就容易使我们领会圣经的意思，并且就能以随时随地地向我们启示圣经中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各种的方法，把圣经的话丰丰富富地存记在心。记圣经、背圣经是读经所需要的，也是读经的一种方法。我们也该实行这件事，尤其是少年的弟兄姐妹，或是选出圣经一卷书来记、来背，或是从每日所读的几章圣经里面选出像金句那样的话来背。无论怎样记、怎样背，都是有益处的。第六大点，读经实行的做法。关于读经在实行方面，我愿意介绍给弟兄姐妹几点做法。一，要预备两本完整的新旧约圣经，一本是为着在其上记载灵感并划线用的，一本是为着轻用的。读的时候是读那本轻的，有了灵感或要划线做记号的时候，就记在画在那专为记画用的一本上。二，要分两条线读，一条是新约的，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注重生命的喂养。这条最好在每天早晨读差不多一章新约，用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在这一章里面挑出一两节加以导读。另一条是旧约的，也可以说是知识的，注重圣经的认识。这条可以在每天白天或晚上读差不多三章旧约，大概需要三四十分钟。这样每天可以新旧两约并读，一年就能把全部的圣经读一遍。无论新约或是旧约，都要按照他们的次序，从起头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读。要这样读，最好照着我们的福音书房出版的读经一年一遍所定规的章数和段落读。三，读的时候，第一要注意并记住每一章的大意，第二要接受灵感，并要把感觉有灵感的经言随时化作祷告，第三要把重要的经言记住背过。比方你读马太第一章，第一，你要看见这章第一段的大意是讲基督的家谱，第二段的大意是讲基督的降生，你就把这两点大意记住。第二，也许你会在二十一节所说，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话上受了灵感，那么你就该把这话马上化作祷告，求主照着他名字的意义把你从你某一个罪里救出来，或求主照着他名字的意义把你所关心的一个弟兄或姊妹从他的罪里救出来。然后第三，也许你觉得二十一节或二十三节说到主两个名字的话很宝贵，那么你该把这两节的话记住背过。四，不要太求深解。 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最容易打岔我们的一件事，就是求其深解。不错，我们读经是应当求明白，但不要太求深解，太求深解反而打岔我们的读经，拦阻我们明白圣经，这是我们应当提防的。明白圣经是需要属灵生命的程度的，是和属灵生命的程度成为正比例的。我们在属灵生命上到了何种程度，我们明白圣经就能到何种地步。有的圣经我们在今天这种属灵生命的程度之下不能明白，等到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长进一点的时候就能明白了。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能领会多少就领会多少，不能领会的暂时可不必领会，不必太求深解，也许等到再一次读的时候就能领会了。第七大点，帮助读经的几点解释。有几点的解释对于我们读经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也愿意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一，圣经的分段。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而这两大部分又各分为几段落。旧约分三段。一，历史，自创世纪至以斯帖记共17卷。圣经称创世纪至申命记五卷为律法或摩西，人多称这五卷为摩西五经，称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12卷为历史书。二，经历，自约伯记至雅歌共五卷，人也把这五卷和耶利米哀歌称作诗歌，因为是用诗歌的体裁写的。三，预言，自以赛亚书至马拉基书共17卷，人素称这些为先知书，长者为大先知书，短者为小先知书。圣经在路加24章44节也把旧约分为三段，一，摩西的律法，即摩西五经；二，先知的书，包括历史书；三，诗篇，包括诗歌的书。犹太人或拉比对旧约的分法是照路加24章27节，就是把旧约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经书。新约也分为三段，一，历史，自马太福音至使徒行传共五卷，头四卷素称为四福音或福音书，第五卷也简称为行传。二，经历，自罗马书至犹大书共21卷，这21卷素称为书信。三，预言，启示录一卷，无论旧约或是新约，都是头一段是历史，当中一段是经历，末了一段是预言，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二重点，圣经中的预表。预表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所用的图样，预先描写他新约的真道，这如同幼稚园用图示的方法教儿童一样。预表可以是一，一个人，例如亚当，是基督为新创造元首的预表，罗马五章十四节。基督是新创造的元首，在他未来之先，神用亚当这件事预表出来。二，一件东西，例如圣殿的幔子，是基督身体的预表，希伯来十章二十节。圣殿的幔子原是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叫人不能亲近在至圣所里的神，等到幔子裂开了，人就得以进到神面前， 这是表明主耶稣未死之先，罪人没法亲近神。等到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裂开了，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直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三，一件事迹，例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是信徒得救的预表，临前十章一至十一节。在神的救恩未显出之先，神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儿，把他的救恩清楚地图示出来。四，一种礼节，例如逾越节，是基督被杀献祭的预表，临前五章七节。在新约未到，基督未来受死之先，神在旧约的时候就用逾越节的事儿，把基督被杀受死的故事活化出来。第三重点，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都是绝对按照字面应验的。圣经中最大的预言乃是论到基督两次降临的。以往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应验的，例如童女就是童女，驴驹就是驴驹，就是那些关于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和其他尚未应验的预言，自然也必要照着字面应验。所以我们对于预言的解释必须是绝对按照字面的。还有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照他自己的意思解说的，这就是说没有预言是可以单独就着他本处的经文而解释的，必须参看别处的预言对于这个题目如何说。第四重点，圣经中的历史。圣经中的历史是藏着灵异的，例如撒拉与夏甲的历史，说出新旧两约的分别。米非波设的故事描写出神的救恩。第五重点，圣经中的时代。读圣经要分别圣经中的时代的，不然我们就要看见其中许多矛盾难解的地方。自亚当被造到千年国末了，可分为七个不同的时代。在各时代的起头，人的地位和情形，并在各时代里人所负的责任是各自不同的。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里，人都是失败的，并且每一时代也都是以审判结束的。一，无罪时代，自亚当被造起至亚当被赶出伊甸园止，最多不过130年。这时代称为无罪时代，因为这时人还没有罪。在这时人是活在神面前，受神的管制，神是直接的管制人。二，良心时代，自亚当堕落起至洪水为止，无罪和良心两个时代共约1656年。这时所以称为良心时代，因为这时的人已经从神面前堕落到良心里，受自己良心的管制，神是借着人的良心间接的管制人。三，人治时代，自挪亚出方舟起至巴别塔分散止，共427年。这时所以称为人治时代，因为这时人更进一步的堕落，从自己的良心里堕落到别人的管制之下，受别人的管制，神是借着人间接的管制人，到这时神才给人权柄叫人管制人。人管制人的权柄是从这个时代起头开始的，到这时人堕落到了极点，先从神面前堕落到自己的良心里，再从自己的良心里堕落到别人的管制之下。这就是先从神治堕落到自治，再从自治堕落到人治。堕落到这里就是堕落到极点，不能再堕落得更深了。到这里人真是需要神来拯救， 除此以外别无办法。四，应许时代，自亚伯兰蒙召起至西乃山降律法止，共430年。到人堕落到不能再堕落的时候，神就来呼召亚伯兰，应许他要借着他的后裔，就是基督，赐福给人，就是要在基督里用恩典对待人。以后神又把这事应许列祖，所以这个时代称为应许时代。五，律法时代，自西乃山降律法起，至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止，约1500年。神虽然应许要借着基督用恩典待人，但人不认识自己，以为自己能行得好，能行得蒙神称义，所以神就暂时把他恩典的应许搁置起来，用律法来对待人，显明人的罪过和无能，叫人认识自己不能行得好，不能行得蒙他称义，好使人来就近他的恩典。因为神在这个时代里是以律法对人，所以这时代称为律法时代。六，恩典时代，自施浸约翰出来传道起，至基督二次降临止，神用律法对待人不过是暂时的，他原初恩典的应许不能被后来的律法废掉，他把人摆在律法之下，借着律法把人有罪无能的本相完全显出来，叫人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罪过，而伏在他的审判之下，以后就差遣主耶稣来成全他恩典的应许，使他能以恩典对待人，也使人能活在他的恩典之下。律法到此为止，从此一直到基督再来，神是以恩典待人，所以称作恩典时代。七，国度时代，自基督作王起，至撒旦被扔在火湖止，共1000年。基督一再来，恩典时代就结束了，从那时起，他的国度就临到地上，他就开始作王，直到1000年。这1000年是他的国度掌权的时候，所以称作国度时代。以上是一般圣经学者的分法，但圣经的分法从亚当被造到千年国末了，只分为4个时代。一，列祖时代，从亚当到摩西是没有律法之先，共2513年。二，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来，约1500年。三，恩典时代，从基督第一次来到基督第二次来。四，国度时代，从基督第二次来到撒旦被扔在火湖里，共1000年。第六重点，圣经中的人类，读经也是应该分别人类的，不可把说的犹太人的话读到外邦人或教会身上，也不可把说到外邦人或教会的话读到犹太人身上。圣经是把人分作3类，犹太人、希利尼人和教会。从创世纪1章1节至11章9节是论到全人类，从创世纪11章7节至马拉基书末了是专论犹太人。在这时期，教会是隐藏的，外邦人不过是被提及而已。四福音是从犹太人过渡到教会，虽然教会是明显的，而教会不过是被提及以及快要显现而已，但其中的教训多是论到教会中的信徒。从行传1章1节至启示录3章末节，特别注重的是教会。 犹太国暂时被撇开，外邦人和犹太个人是神所注意的人。从启示录四章一节至十九章末节，犹太人、外邦人和教会同受注意。七时代简图。无罪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人的责任，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三、人的失败，创世纪三章六节。四、神的审判，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良心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上半。二、人的责任，创世纪四章七节上半。三、人的失败，创世纪六章五节十一到十二节。四、神的审判，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二十三节。人治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创世纪七章一节。二、人的责任，创世纪九章六节。三、人的失败，创世纪十一章一到四节。四、神的审判，创世纪十一章五到八节。应许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二、人的责任，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到三节。三、人的失败，创世纪四十七章。四、神的审判，王下十七章一到六节，二十四节，二十五章一到十一节，路加二十一章二到二十四节。恩典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路加十九章十节，罗马三章十九二十三节。二、人的责任，约翰一章十二节三章十六节。三、人的失败，路加十九章十二到十四节，十八章八节，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四、神的审判，帖后一章六到九节，二章七到十二节。恩典时代。一、人起初的地位，马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四十六节下半。二、人的责任，撒加利亚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三、人的失败，启示录二十章七到九节上半。四、神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九到十节。